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辽宁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走回大法一年多来的变化。明慧网2018年5月9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，1998年春天与父亲一同有幸得大法。那年我5岁，年龄小，根本不懂什么是修炼，不知道大法是什么，只知道我练的是法轮功，法轮功好。1999年，邪党疯狂迫害开始了。父亲因去北京上访，坚持修炼，被劳教迫害，又被非法判刑3年。我和妈妈在家艰难度日，从亲人、邻居、老师的嘴里，经常听到埋怨爸爸和污蔑大法的话。我不知该对他们说什么，只是心里难过。3年后，父亲回来了，又在同修那里请来了师父的红银，红银二。我背下来大部分，那是我小学4年级。但是我的父亲随着常人社会这大染缸的污染，渐渐地被常人心拖下去了。而我年纪小，没有学法修炼的环境，更不懂得修炼心性，所以也就混同于常人了，离道越来越远。就这样浑浑噩噩度过了10几年。放下名利，重回大法中。2014年，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，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，薪资待遇很高，年薪20万左右。如能拿下工程，提成更可观。不久，我便得到了领导的信任，职位不断提升，业务也有很大起色。但周围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我在同事之间、上下级之间、与客户之间不断的迂回，利用各种方式保全自己，艰难地向上爬。我经常独自代表公司参加各种类型的商会、宴会，每天看着形形色色的人，说着口是心非的话，吃着山珍海味，但我一点也不开心，内心无比空虚，找不到生命的根，觉得生命毫无意义，甚至都有轻生的想法。2016年，机缘巧合，我联系上了北京的一个女同修，我们在一起学了几天的法，真的就像电插头插上一样，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，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。转法轮还没有完整的读完一遍，我就决定放弃当前的工作，因为这工作的性质不符合法。打算从今以后全身心投入到助师正法的3件事中，做一名师父的合格的弟子。于是我向领导递交了辞呈。他们感到很震惊，并且以更优越的条件来挽留我。我笑着对领导说，既然我选择放弃工作，那就不是用金钱能留住我的。在临回来那段时间，我将在北京认识的80%的朋友和同事都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了，并且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的美好。单位有一位女同事，我俩之间一直明争暗斗，并且都在工作中做了伤害对方的事。临走之前，我特意找到她，向她道歉，请求她原谅，并且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。她也做了三退，还说想看看我们练的功是什么样的。我就给他打了第5套功法的手印，他很开心，说原来法轮功不像电视中说的那样啊。我们同寝室的同事每次看到我发正念或者练功，都主动不说话， 甚至我有时偷懒不练功的时候，他就会问，你今天咋没练功啊？我还经常在公司里大声地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有几天不唱，就会有同事问，你咋不跨越千山万水了呢？看到同事们明白了真相，我真是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，并且觉得这样的我才是最幸福的，这才是我活着的真正意义。2016年，我24岁，这个年龄的人最看重的就是工作、名利、地位、配偶，为了这些奋斗着，而我却在逐渐看淡，舍尽这一切，做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。我也明白了，之前的10多年，我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沉沦。放下亲情，做真修弟子，回到家就面临了最大的问题。因为父母一直在亲朋好友中夸赞我，我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。现在这一切一下子都失去了，妈妈接受不了，她把名利看得最重。但不管怎样，我已横下了这条心了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修炼的路。我荒废了这么多年，落下的太多太多，有那么多的众生我没有救，感谢师父慈悲，没有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把弟子从肮脏的地狱中捞出来洗净，并且给了弟子回天的梯子。我自己攒了一些钱，父母他们的生活也很好，不需要我管，我决定先不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三件事中。我在一个以前认识的同修家附近租了房子，家乡同修正实法的项目做得很好，形成了整体，对我这种刚走回来法理还不清的学员来说，一个好的集体修炼环境非常重要。妈妈知道之后大发雷霆，每天打几通电话骂我软硬兼施，后来每次打电话就哭，甚至还说什么要死给我看等等，说我在逼着他死，说我爸以前关监狱3年给他带来的痛苦，他不想在我身上再尝一遍，甚至威胁说要过来把我的房子烧掉。我的心里也很挣扎，就找身边的同修切磋，同修让我看师父的路这篇经文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，邪恶疯狂迫害，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看到这，我内心坚定了，通过和同修交流，我知道这是邪恶利用亲情想把我拽下去，不仅是害我，还因此害了我妈妈，让她犯罪，所以我绝不会让邪恶得逞。我向妈妈表明了自己要坚定修炼的心，同时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。那时心里觉得很苦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想坚持一条修炼的路会这么难。很清晰地记得那时看转法轮，有时只看了一段就泪流满面，但是我内心和师父说，师父无论多难多苦，弟子都会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到底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终于走过了这一关。直到今天为止，妈妈基本不再说什么，不干涉我修炼了。盘腿吃苦，磨练意志。刚刚走回大法修炼那段时间，我最害怕的是练静功，一想到练静功心里就发怵。那是2016年的夏天，我用了2个多月才突破打坐这个关，不管怎么疼，我就是坚持，就是不把腿拿下来。我就记住师父的这句话，怕什么，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。选自精进要旨大曝光。一般双盘到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的时候，我就疼得上不来气了，进气少出气多，浑身哆嗦，上下牙控制不住的在颤抖中碰撞着，到最后就是疼得哇哇大哭。到1个小时把腿拿下来的时候，浑身已冰冷，手心里全是水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。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疼到哭，甚至刚盘上腿不到15分钟就开始剧痛，就开始哭，一直哭到最后。但好在不管怎么疼怎么哭， 手印该怎么打还怎么打，让腿盘在那里不动。我知道自己这些年陷于名利情中，落下的多，业力大，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叫我加紧还业，赶快跟上来。大部分业力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，而我自己只承受了一点点。集体学法时，看同修学法时都盘着腿，我也应该盘腿，因为那是敬师敬法的体现。于是学法时我也就开始盘腿，可开始只能盘十几二十分钟，不过就像练功一样，我就尽量坚持，每天都多坚持一会儿，从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再到四十分钟，一个小时。当我学法能坚持盘腿一个小时时，我练第五套功法那一个小时就一点也不疼了，非常轻松。慢慢的，我几乎学每一讲都能坚持到最后。有一次学法，加上中间发了两次正念，我盘了两小时零十五分钟，还有几次盘了两个小时。现在我也能和老学员一样盘着腿学法了。我体会到盘腿时疼不疼与心性紧密相关，如果我心性守得住或者关过得好，盘腿时就不疼，反之则疼得厉害。我虽然很快就突破了打坐这一关，但在练功上还是容易懈怠懒惰，这也是年轻同修普遍存在的问题。说来惭愧，到现在我都不能坚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状态好的时候，一段时间还能坚持，有点外来干扰就懈怠，五套功法就不能练完整，这也是我需要突破的一关。冰雪严寒中锤炼。当地救人项目很多，每个同修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去做，比如利用手机拨打语音电话，或兑奖劝退，发彩信、短信，粘贴不干胶，发送真相册子、真相光碟、悬挂条幅、展板等。我也积极参与到救人项目中，主要以发彩信、发放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为主。2016年冬天，真相台历做好后，我留下了130本。我就在想，怎样能不浪费大法资源，发挥每本台历的最大作用。看到很多交流文章中同修都去挨家挨户讲真相，于是我也决定这样去发台历。我选择了一个市场周围的一圈门市，在家发好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就一个人出门了。刚到那边，心里也是非常紧张，甚至有退缩的想法。但是想到这些众生为了今天等了亿万年，他们明白那面是多么期望我给他们带来真相，于是我鼓足勇气，内心请师父加持，大大方方地走进了一家门市，笑呵呵地对老板说：“大姐，您好，快到新年了，送给您一本2017年的台历，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。”他接过台历翻看，我就接着说：“这台历是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制作的，就是希望您能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。”然后切入正题，给他讲真相。他乐呵呵地接受，并且做了三退。与他道别出来之后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看到旁边有卖烤地瓜的大爷，就上去给他一本台历，开始给他讲真相。他就问我：“你这小丫头，你不怕我举报你？”我说：“大爷，我不怕，因为与救您比起来，救您更重要，我是真心为您好啊。”他听了我说的话，开心地大笑起来，接受了台历，并做了三退。当我走到下一家时，是个理发店，里面连顾客一共四个人，我心里有点发怵，犹豫要不要进去。但是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自己的责任重大，我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，于是又鼓足勇气走进去，大大方方地给里面的人发台历，一边讲真相。最后他们都做了三退，乐呵呵地道别。临走之前，我听到里面有一个顾客说了一句：“现在法轮功都这样了。”我心里知道，这是众生在感叹大法在人世间的变化。他们震惊，练法轮功的人都可以这样光明正大的在市面上发放真相资料。我内心也在感叹，迫害初期，由于邪恶造谣，刚提到法轮功三个字，别人都会躲着。走到今天， 历经多少磨难，付出多少鲜血，只有大法弟子知道，师父知道。我更加坚定走出来救度世人的决心，只要我们出现，就是在证实大法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店面里有一对夫妻，妻子同意了三退，可是那位男子一直不同意退，但是态度还算好，是个党员。我就一直跟在他身后讲大法的真相，他就一直不同意退。后来我和他说，大哥，你咋不想想啊，这大雪天我不在家里喝茶水看电视暖暖和和的，我跑这来和您说这些干啥？又没有名，没有利可图，还受着人们的白眼，甚至随时可能面临被举报的危险。我是为了啥呀？我是真心为您好呀。佛家以慈悲为怀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和共产党一起遭殃吗？他听我如此说，可能觉得我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便笑着说退了。过后我想到，如果我今天不这么坚持，是不是这个生命就错过了得救的机会，成了永远的遗憾？又想到自己以前给人讲真相的时候，有时看到人家态度不好，或者没有耐心听真相，我就不再讲了。那我是不是错过了很多该救度的众生？心里惭愧啊，决定以后给人讲真相，尽量多坚持坚持。在发台历救人的过程中，有时也会遇到不接受，甚至把我推出来的，我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受其影响，依旧乐呵呵地走进下一家讲。还有很多人看着我说，你这么小小年纪也练法轮功？在世人眼里，练法轮功的应该都是些老头老太太，在我们这里，像我这个年龄的学员只有我自己，30多岁的几乎都没有，40多岁就算是年轻弟子了。不过在全国年轻人修炼大法的并不少，尤其新学员中年轻人多，只是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不多。我也建议年轻的同修尽量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们的年龄也是最好的证实法的一种方式，当然不会因为年龄小，圆满的标准就会降低。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向内找去人心的最好机会。我也悟到，如果自己的念不正，毁的是众生啊。比如如果自己有争斗心不去，那在讲真相过程中就会表现出来，场不正，不仅不能给人讲清真相，甚至会让人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，那是在救人还是毁人呀？所以在讲真相中抱着一颗慈悲的心，时时向内找，才会做好。就算当时那个人不退，但是咱们对人有礼貌，和蔼可亲的表现，这种善的力量也会给他心目中留下法轮大法好的印象。因为我们出去不是代表个人，代表的是大法弟子整体的形象啊。发台历时戴着手套不方便，行动显得笨拙，我就不戴。东北的冬天气温有时达到-20多度，经常冻得手没有了知觉，返回时骑电动车，两手冻僵，要用胳膊肘加速，到家时拿着钥匙开不了门。但是不管怎么苦，我内心总觉得无比幸福。发了130本台历，劝退了90多人，有一些人什么都没入过，但也明白了真相。和做得好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我迈出面对面讲真相第一步。有的同修出于安全考虑，觉得我是新学员，建议我不一定也这样做。可我觉得这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，有师父保护，我什么也不怕，带着很强的正念走出去会是安全的。农村众生不能落下。我所在地区是个县城，下辖200多个村子，县城里的真相资料不断，农村的同修少，一些弟子还走不出来，那里的民众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真相资料了。我与县城的2位同修交流，我们既然做了这一方的大法弟子，就有责任给本地区的众生得救的机会。我们苦于没有车，只能在附近的村庄发一些资料。可能师父看到了我们救人的那颗心， 一位女同修的家庭并不富裕，但她不修炼的丈夫却主动提出给她买车，这样就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。后来我考驾照通过了，也买了一辆轿车，这样更方便了。于是我们就开始系统地做这件事，也得到了资料点同修的支持。我们提前规划好路线，晚上带足了用自封袋封好的明慧期刊、光盘，还有真相展板、喷漆，有时也带条幅和不干胶，开着车奔向农村。临行前先不忘发正念清场。去农村发资料相对来讲要困难一些，主要是道路不熟悉且路不好，容易迷路或开进死胡同。农村狗多，稍有动静就狂吠不止，有的狗还跟着你叫。但我没有怕，一心想着救人。去农村发资料是我最愿意做的事，感觉自己身轻如燕，每个细胞都处于兴奋之中，有时是跑着将资料送入每家每户的。今年我们当地农村大旱，我想农民盼望得救的心情如同盼雨一样，尽量不落下一家一户。一次我们到我的农村老家发资料，我心里默默地说，我家乡的众生啊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，幸好在正法结束前，师父慈悲地把我挽救回来，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有得救的机会。每路过大桥或其他合适的位置，我们就会喷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法办江泽民、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命等标语。开始时直接喷字，但字体不太美观，后来就用电脑打出隶书字，制作了模板，制作标语，既美观又大方，字也大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们还尽量联系农村同修走出来，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，可以给我们当向导，和我们一起发资料，这样也会带动他们走出来。一天我独自一人开车去一农村同修家，和他一起发了几百份资料，回来已经午夜，路上的车很少，我一个小姑娘独自开车，而且是第一次开夜路，可我一点也不害怕，一路上听着师父的讲法，中途还挂了一个真相展板。总体发资料都很顺利，偶尔也会有干扰、有考验，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执着心有直接关系。一天晚上，我开车拉着三位女同修去农村发资料，当时已是晚上10点来钟，整个村子已经基本发完。我们开车去最后一个胡同，后来才知道当地村委会的后门就在那条街上。我们就在村部侧面的大墙上喷上了法轮大法好等标语，又在后门门口发了一本真相期刊，做完准备往回返，可是路很窄，没法掉头，只能向后倒车，车子右面的两个轱辘卡在了道边的牙子上，车子倾斜卡住底盘，怎么也出不来，旁边就是农田了。我们四个女同修怎么使劲，用了很多办法，车也弄不出来，并且那天阴错阳差，谁也没带电话。这时打更的老大爷出来了，我们就向他借了电话，给县城的同修打电话求救。在这过程中，那个大爷看到了他门口的真相期刊，捡了起来，我们心里就有点慌了，赶快把车上还没发完的期刊转移到了后备箱里。大爷再过来时，就拿手电往我们的车里照，车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就开始往别人家的门口走，又拿手电照，又看到了一本真相期刊。怕他报警，我就跑过去跟着他。大爷已经怀疑是我们发的了，和我说，你们没少发啊。我没有正面回答他，在心里发着强大的正念，清除操纵他背后的邪恶，并且向内找。其实当车卡在那儿的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错了，我有安排同修做事和看不上同修的心，同修也有不愿听我安排的心，我们的配合已经掺杂了不正不纯的因素，所以招来了邪恶干扰。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我内心都有一念，无论我们做错什么，也不许邪恶迫害我们，那是我们修炼的路，是我们归正的过程，只听师父的安排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干扰和迫害。我们四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，并且向内找， 这样我们一边等着同修来，一边和老大爷聊天。有一位同修提议应该给大爷讲真相，我心里犹豫了，我觉得如果给他讲真相就等于暴露了我们的身份，不太理智，但又觉得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也许这是和我们有缘的众生呢。况且那么多正念强的同修都能堂堂正正的去政府或公安部门讲真相，我怎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呢？我有师父保护，怕什么呢？于是我就跟在大爷的后面进到他住的院子里，一边和他聊家常，一边发正念，然后就开始和他讲真相。他听了真相后和我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举报你们，那事我不干，你们今天在我这啥事儿也不会有，放心吧。老人还做了三退，我们一直用大爷的手机和县里的同修保持着联系。过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城里的三位同修开着车来了，利用千斤顶将我的车顺利地开了出来。我们诚挚地向老大爷道谢，并给了他100元钱作为电话费，老大爷高兴地接受了，我们也为老大爷的三退得救和帮助大法弟子的善举而高兴。临走之前，大爷还说，我挺向着你们法轮功的吧？我笑着说，是，谢谢您。回来的路上，城里的一个同修对我大发雷霆，严厉地指责我为什么不带手机，其他同修也纷纷说我，认为这次事故是我造成的。我心里有些委屈，但一句话也没反驳，承认是自己的错，心里默默向内找，找到自己这段时间起了干事心、欢喜心、安排别人和看不起别人的心。对于这次的事，我只有感谢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，在我出现执着心要走向危险的路口，及时的给我敲醒警钟，认识到出去救人、同修间配合好的重要性，并为我以后更好的走好这条路做了铺垫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在农村散发了10000多本真相资料，当然这仅仅是做了一小部分，还有很多地方还是空白，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，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扎实地走下去，把大法的福音带到每个角落。当然在这过程中有很多考验心性的地方，也有来自同修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干扰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多学法、多发正念、时时向内找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救人的这条路。结语：走回大法中1年多，我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从一个业力满身、陷于名利情中的现代变异常人，变成了淡泊名利、一心救人的真正的大法弟子，真可谓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不放弃我，也感谢周围的同修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。在我心中，同修是最亲的人，即使对于深深伤害过我的同修，我也不怨恨他们，真心希望他们过好每一关，走好每一步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沐浴在佛恩中的九旬老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日。我过完90岁生日了，回想这辈子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，万分感激啊。我就讲讲在佛恩沐浴下我的人生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我出生就在东北乡下，家里只有2间房子，没有地，父母过世的早，哥哥照顾我，叔家没儿子就把我过继给叔叔了。这样的家庭环境，我就自然的少说话多干活，这苦和穷跟了我大半辈子，从来没敢有什么奢望。20岁结婚，哥问我要点啥，我就喜欢头上戴的小帽，结果哥也没给我买。结婚刚半年，赶上征兵，我随着部队就到了海口，一干就是8年，转业到地方，一个人上班养活老婆孩子一家7口，虽说挣钱也不少，但是一平均 年年是局里困难补助户。要说还有点瘾呢，就是抽口烟儿，啥也没有的时候就把纸搅碎了当烟叶子抽，苦惯了也干惯了，这辈子没交下一个朋友，也没得罪一个人，大伙儿啊还挺愿意跟我在一起的。我想呢，人勤勤恳恳总没错。我这辈子啊能吃苦尽吃亏，从来不和人计较也不抱怨，在家里在班上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都这样，不争不斗，不说三道四，说短论长的，在哪儿都是出了名的好人。就说那次所里分大米，一车大米拉来了，大家卸车往里扛，谁都是说说笑笑，连扛着带唠着，就我连跑带颠的一趟一趟的。大伙说，这一车大米你扛了一半，那有啥，多干点活呗。60岁离休了，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，经济条件也好了，按理说该享清福了吧。可60到70岁这十年最难过，上半辈子的辛苦劳累全找上来了，身体的毛病一样一样的多起来，肝肺胃气管都有病。大儿子是学医的，在医大上班，看病是方便了，药也没少吃，就是没效果，遭那个罪啊，真是生不如死。第二部分，70岁那年，也就是97年，乡下的亲戚知道我身体这样，就让老伴儿捎回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连着看了几天，全说到我心里去了，心里那个舒服啊，而且身体也有感觉，我就到人民广场找到练功点学练功，天天晚上参加大组学法。这一练功，眼前红红绿绿各种颜色的亮点就闪，师傅给我开天目了，一举胳膊，热热的能量流就往我身上灌，师傅给我净化身体呢，这一抱轮我就定住了，空空的啥都没有，师傅让我马上就进入修炼状态了。半个月变化太大了，身体的病一扫而光，满脸的雀斑都没了，粉白粉白的，真跟婴儿的皮肤差不多，大家这个羡慕啊。我原来就能吃苦吃亏，无怨无恨，大家都说我根基好，我这方面的磨难也很少，但是脾气暴躁，沾火就着，我就在这方面注意了，好好修。修炼20年了，我就发过一回火，这个法大呀，真善忍同修，做不到忍，真和善也没修出来呀。这些变化大家都看见了，特别是家里不修炼的人，都感到大法的威力真大，都能使人换了个人似的。我也坚持得好，20年学法练功没落过，好多法我还能背下来。第三部分，但我年龄大了，又是因为有病才得法的，常年形成的观念就很重，特别是多年疾病的折磨，那个阴影不太好去，这方面的麻烦就多点。去年入秋，天一冷下来我就开始咳嗽，一直持续到年底。那天大儿子来看我这样咳嗽，加上原来怀疑过肺癌，就让我到医院去检查，他是当医生的，我也拗不过他，也是自己心里不踏实，就顺着儿子去了医院。一化验肺部有炎症，住院打针吧，我也就默认了。打了几天针，一拍片检查，肺里又出现一个大洞，没见好反而加重了，再治吧，结果又弄出了个传染病，得转到传染病院隔离治疗。这时候我腿脚都不灵活了，越治越重，眼看就剩几天过年了，咋办？女儿修大法跟我商量，咱过年回家，年前大家都很忙，她照顾我，家人同意了。回家后儿子扔下一大包子药，嘱咐按时吃药，就各自忙去了。过年了，我是唯一的老辈了，年年在我这过年，老热闹了。可是在传染期，大儿子在亲属中宣布隔离令，那就谁都不能来了。我们家是个大家族，四代同堂，好几十口人，这回就到儿子家过年去了。儿女们各家条件都很好，买了一包包一箱箱的年货，放到我家门口，打个电话连门都不敢进。没人来，我可清静了。我和女儿俩静心学法练功，发正念切磋，得法都快20年了，原来那么多的病，没吃药没打针没住院都好了，这回住院了吃药了针也打了，什么先进的设备都检查了， 却越治越大发，炎症没消下去，还治出个大洞来，弄成传染病了，搞得谁都不敢接近了，咋回事呢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修炼了，师父把我的病都去掉了，修炼人怎么能有病呢？这不自己求来的吗？我一想啊，我都90岁的人了，不修炼命早没了，哪有今天的我？命都是大法给的，还有啥放不下的？啥也不想了，一切交给师父了，生死就听师父的了。我这心一横，病状几天就过去了。儿子过来问我吃药没有，我就告诉他一片药也没吃，把那个大药包拿出来给他看。儿子当时就生气了，直接就冲他姐姐去了，说有什么后果找姐姐算账，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几天后儿子要带我到医院去复查，去就去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结果一检查，炎症也消失了，洞也没了，一切正常。儿子就信那实证科学，还给自己打圆场，说是误诊了，嘴硬不服啊，可心里嘀咕着呢。这事儿在家族中可是一大轰动，太神奇了，谁都感到不可思议，但在事实面前又不能不承认，法轮功太神了。第四部分，要说那神奇的事啊，在我身上有的是。就说中共迫害大法这些年吧，女儿两次被非法劳教，警察气势汹汹地到我家抄家，搜完了女儿的房间又到我这屋里来。我这小柜里放了10来本酒瓶，整整齐齐落着，是同修刚给送来的，我就用了一块布蒙上。那警察进屋打开小柜门看了一眼就关上了，也没掀开布。女儿被关在劳教所里，说是不转化的，不让和家属见面。我不管那个，每个月2次我都去。那狱警挺蛮横的，对家属态度都不好，可见到我他就横不起来，还笑嘻嘻地说，不转化的不让见，老爷子也就是你吧。所以我每次都能见着女儿，是师父让我能见到她，鼓励她坚定在法上修，啥也不怕。修炼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，我得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人，讲真相是走哪儿讲哪儿，坦坦荡荡的就讲我的人生经历，修大法身心受益的实力，谁都愿意听，都信，活见证嘛。我背着个兜子到各个楼里发资料，哪儿都去，现在高楼里得用牌，楼层都受限制，我就背着资料爬楼梯，一气上到18层也不累，从上往下发。90岁的人身轻体健，腿脚利索。那天买菜回来，我在楼下和邻居们唠起来，嗓门大，女儿在6楼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一进屋，女儿就跟我发起脾气来了，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吗？一点都不理智。我知道她是怕物业的听到，其实我住的小区谁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都知道练了法轮功才使我90岁的人这么健朗，腿脚快，走路生风，骑着自行车不差年轻人，皮肤白里透红，跟小孩似的，没有老年斑，也很少皱纹，一头白发都变黑了，眼神好，记忆力不差，思维反应都挺快，说话也不卡壳，就是左耳有点背。90岁的人了，是法轮大法使我返老还童啊。我的老战友老同事跟我这个岁数的没有谁了，还有一个两个的也是老病在床，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都知道是修大法得到的。大伙说，你看这老爷子总是乐呵呵的，那咋不乐呢？我得大法了，大法好啊，我都捡回来几条命了，活到90了，越活越年轻。谁给的？李洪志师傅给的，法轮大法给的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大法善解了恶缘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选自明慧网2018年4月18日。在2017年5月份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商场门口讲真相，看到一位母亲带着女儿站在商场门口等人，我过去给他俩讲真相，商场人来人往， 为考虑安全起见，与他俩站得比较近。几分钟后，那人说他女儿的150元钱丢了，是我偷的。我说我没有偷你女儿的钱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绝对不会偷别人的钱。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，我就笑，没有动心。也许是前世结的恶缘，也许是邪恶钻我有爱面子或者其他执着心的空子。那人的家离我家不远，我出去讲真相经常碰到他，他当着别人的面说我偷了他的钱，我自己感到冤屈。到学法典与同修说，同修说法不一，有的同修说也许是前世欠的债或者是伤害过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欠债要还，后来我决定买一提包果冻，还买了一包金丝猴的糖，带上300元钱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去了那人家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不会去偷你的钱，你150元钱被偷了是事实，你也很困难，我退休了有退休费，我们讲法轮功真相是做好事救人，现在法轮功还在被迫害被打压中，存在安全问题，所以当时在商场门口我与你站得近。学法轮功之前我的脾气很不好，你那天骂我，我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功，我就会跟你打起来，因为你冤枉了我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那人明白了，但是没有接我给他的钱。大法善解了恶缘。后来有一次在街上，那人带着小孩，小孩的鞋子掉了，我捡起后送给了他，他很感激。还有一天晚上我出去发资料，有一个人认为我是小偷，追我很远，说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，我就停下来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并说我们这些人是来救你的，派出所的所长认识我，知道我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，他不会关我的。那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，接了真相资料就算了。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，我一直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，再次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